我们看诗篇，神给我们什么功课，神给我们什么恩典，我们如何应用诗篇来祷告，来认识上帝。56篇，神啊，求你怜悯我，因为人要把我吞了，终日攻击欺压我。好，大卫被很多人追杀过，当然晚年最痛苦的我想是儿子不听话，儿子悖逆，但是在早期的时候也是不仅是战场上枪林弹雨，在皇宫里面也是很多尔虞我诈，他敌人很多，而且他敌人要把他吞了。我不太知道和合本为什么很多地方翻吞啊，不讲吃啊，吞好像还可以在肚子里完全一样。人要把我吞了，终日攻击欺压我，这些都是每个基督徒会碰到的。我们会碰到在慈爱上帝的带领之下，把我们带到好多的敌人在周围攻击我们，我们求主挪去这些敌人，可是如果神不挪去这些敌人，我们知道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能够因着这些敌人的可怕和可恶，更多依靠上帝。有敌人使我们去依靠上帝，这是很有福的事。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感谢主。我们欢喜快乐的时候要依靠主，我们心情紧张的时候要依靠主，我们忧闷的时候要依靠主，我们什么时候都要依靠主。这里是惧怕，其实你如果惧怕，常常也就是没有依靠主嘛，所以心里还是会惧怕。但是我们学会一件事，任何时候依靠主，任何时候感谢赞美主，主给我们的恩典是够用的。我依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请注意诗篇很多地方出现了这一句话，赞美他的话，我要赞美他的话。他不是说我要赞美他，他不是说我要赞美神，他说我要赞美神的话。那么神的话当然就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神的道，神的话，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我想在旧约里这些地方都有点暗示，你的话跟你是本质是一样的，上帝的话，圣子跟上帝的本质是一样，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赞美主，我们感谢主，我们也赞美主，感谢主的话，他的话能给我们力量。就是我们一般不太会赞美一个人的话，我们会赞美一个人的文章，不太会说赞美他的话。可是上帝跟我们沟通的时候差不多都是用话，不多只有用写的，他多半都是讲话，借着先知的讲话跟我们沟通。我们听到这些话，如果能得到安慰，得到鼓励，得到责备，那真是很有福气。神的话这个教会很看重，我们希望我们看重它，不仅这是我们生命的泉源，不仅我们属灵的养分，不仅我们征战兵器，也是我们享受这个世界的一些经文。有的时候你看到一些事情心有感触，不管是悲哀或者快乐或者是同心，你跟那个诗篇里面的那个文字很相近的时候，很舒服的事，就是你经历了诗人所经历上帝的恩典。惧怕的时候，欢喜快乐的时候，任何一个时候都要依靠他，都要赞美他的话。让我们把他的话常记在心里，让这些话该安慰我们就能安慰我们，该提醒我们就能提醒我们，该责备我们也就责备我们。我不怕，我不惧怕，上一句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然后下一句说我依靠神并不惧怕，两个都会有了。我们会有害怕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不害怕的时候，我们软弱的时候都会害怕，但是主是大而可畏又有恩典的，愿我们都更愿意亲近我们的上帝。我在世上，大卫在世上，教会在世上，基督徒在世上，总有很多敌人要把我们吞了，要欺压我们。魔鬼是我们的敌人， 罪恶是我们敌人，很多人也是这样。我依靠神要赞美他的话，我依靠神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我觉得这里好多诗的重点都在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我猜我们没有看到底下的文字的时候，我们都会说血气之辈不能把我怎么样，甚至我们会学耶稣讲一句话，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就是 魔鬼你不要怕他，唯有身体灵魂都可以把你丢在地狱的火里面的，那要怕他，上帝你要怕。我们不怕，我们不怕世界上的这些魔鬼啊，这些罪恶的人呢、啊，因为血气之辈他们会被消灭的，他们不能做什么。各位错了，圣经把我们所遭遇的很诚实讲出来，血气之辈，不信主的人，不信主的家人，跟我们为敌的，当然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有错，有的时候是别人错，血气之辈能做的事太多了，血气之辈能做伤害我的事太多了。血气之辈也就是人在血气中，在罪恶中说的话做的动作，常常会叫圣徒跌倒的。所以血气之辈能把我们怎么样？哦，他能做很多事，譬如说他们终日颠倒我的话，他们把我的话终日颠倒。我看圣经，我真觉得圣经是万古长青啊，每个时代都可以用。他们终日颠倒我的话，我在想这几位总统候选人不是彼此在颠倒对方的话吗？我们在媒体上不是常常可以看到就是假新闻啊，白的说成黑的，黑的说成白的，就我们真是一群口舌不洁的人，也在口舌不洁人当中。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的话有很多神的话在里面洁净我们。血气之辈那条蛇，那个撒旦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颠倒，颠倒是非，让我们不知道对错，让我们不能分辨。他们终日颠倒我的话，他们的一切心思都是要害我。刚才大伟说我们是基督徒非常有福，对，真是很有福，求神怜悯恩待。我们有的福气太多了，包括我们的主对我们一切所想的都是要爱我们。世俗的人，不在主里面的人，他们一切的心思都是要害我。我也不知道各位你是不是有更大的福气，有些人他看到人看到事他就喜欢跟人家分享，康师母就是这样的人，他如果买到了什么好吃的点心，他一定会想到我，也买一份给我。那么，所以他回来常常带着东西的。有的人想到别人，跟别人在一起，就跟他友善。有的人，包括小孩子，我带孙女去那个公园玩啊，或者跟小朋友一起玩啊，都会有这个现象。我孙女自己也会有这毛病。有的时候有些人，有的小朋友很不讲理，坐在秋千上不下来，超过那个时间了不下来。有的人不讲道理，会把他推开说这是我的地方，我先来的。有些小孩子就很懂事，家教很好，有些恐怕也是很善良。我们要知道我们所认识的上帝一切所想的一切的心思都是要帮助我们。你知道神这样随时随地想到我们爱我们，然后想我们能得什么好处，这是很有福气的。你有一个爱你的配偶，有一个什么事都替你想的小孩已经很好了，我们有一个什么事都替我们想的上帝。在很多仇敌什么事都想要害我们的时候，我们很得安慰。他们聚集埋伏窥探我的脚中， 等候要害我的命。哎呦，这也是，我希望我们都没有这些朋友，或者这些政治上的这些恶斗。人的手段真是很不好很不光明，要等候害我的命，要害人，要把人家拉下来。这是再一次，我觉得这个选举这文化实在是给我们很多不良的示范。当然也许我们多说一点造就人的好话是好的，我相信我们也能够说，你们刚刚写的就是好话，你们刚刚写的会给魏玲玲姐妹很大的安慰。我们感谢主，让我们随时都能够领受上帝的话，也说出上帝的话。他们岂能因罪孽逃脱吗？神啊，求你在怒中使众民堕落。这句话是希望神刑罚人，刑罚那些恶人。诗篇里面，旧约里面这些话，我们基督徒常常有点不好意思。哎呀，神啊，求你敲碎恶人的大牙。哇，神啊，求你打断他的骨头。哎呦，好，很暴力哈。但是其实新约旧约是一致的，上帝的慈爱和怜悯跟上帝的公义是并行不悖的。上帝不纵容人，上帝不处罚，是给人悔改的机会。神给我们足够悔改的机会，也给我们适当的管教，让我们能够往上而不往下，继续的成全上帝的旨意，而不是越来越衰老，身体都不能被主用。我们要在我们的心里面，身体上尽量的被主用，亲近主。我几次流离你都记数，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不都记在你的册上吗？这是希望神纪念他。我们中国人说君子急，就是以这个事为不好。君子是以什么事不好呢？就是死了以后名不传出去。一个人死了以后没有名，是君子不喜欢的。我看人都很喜欢被纪念。其实如果我死了，如果我不是基督徒，我死了，然后有什么万人追悼我的大会，我觉得一点用也没有。我100万人1000万人也没有用。我要能够被上帝纪念，那就很棒了。我常常在上帝的心里，上帝在我的心里。事实上是这样子的，我们有的时候有点冷漠了，我们的小孩慢慢有他们自己的事了，我们老人很多事自己也不能做了。各位，圣经上写的真是好，上帝纪念你，上帝记得你，上帝也继续借着他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会流离失所，我们的朋友会慢慢失去，这也真是求主帮助。各位，把属灵的基础继续打好，好叫我们在年老发白，行动不变，言语也不变，什么都不变的情形下，我们能有一颗喜乐的心。老人的问题会越来越多，因为老人越来越多了，老人的问题越来越多。我还记得我刚来信友堂的时候，乖乖，那也是几十年前了，还很年轻。我去探访一个老人，那个老人就说：“哎呀，我们好可怜，我们这些老人，没人喜欢。”他说：“我就不喜欢老人。”他自己80岁了，他说：“我就不喜欢老人，我就喜欢跟年轻人在一起，可是年轻人就不喜欢跟你在一起。”各位，这是难免的。我们行动也慢，记忆也不好，迟缓，没有那么可爱。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可爱的老人，我们做一个知道上帝爱我们，我们也爱上帝，这是属灵的基础。在每次的聚会，每天的灵修，跟人的交往中都可以学会的。像我妈妈，我就觉得越老越可爱，都不发脾气了，不乱发脾气了，很慈祥。那么我希望我们都能这样子，能够越老越像我们的主。主纪念我们，我们有的时候会流离失所，我们有的时候眼泪多得不得了。他说眼泪装在皮带里，这不必说你拿去干嘛用的，就是神的恩典。神把我们这一生所碰到的事情都记在册上，希望我们也能够想一想， 神在我们身上恩典何等浩大，我觉得太多了，每一个人经验上帝的恩典实在太多了。有的人当然是有祸患，但是我们多数算主的恩典吧。各位知道我们教会有位孙凤辉姐妹，孙姐妹的就是有心理方面的病，他一个弟弟在当兵的时候眼睛突然瞎了。我觉得孙妈妈好辛苦，他一个人要撑住这个家，要照顾好几个小孩，最少有两个都不是很正常的。所以当他过世的时候，我们听到了虽然很难过，也想到他实在是习了地上的劳苦。我们没有那么劳苦的人，我们没有那么好像比较有一些心理生理缺憾的小孩在我们身边，我们真是感谢主啊。我们也求主让我们有同情的心。当我们在车上在捷运上看到有些父母带着孩子是看起来就很难管的，我们能够多有同情的心，多安慰，求主帮助。主纪念我们的一切需要，我们也纪念主在纪念，我们心中就不孤单，我们有教会的生活，我们身体也不孤单。我呼求的日子，我的仇敌都要转身退后。神帮助我，这是我所知道的。神帮助我，神拯救我，神听我的祷告，神带领我来教会。虽然我在世上还是会常常呼求上帝，求神帮助。我们知道神一定帮助我们，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仇敌从来不能掌握我们什么，我们是在神的手里，求主帮助。第十节，我依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再一次，他依靠上帝，他信靠上帝，他在多变的世界软弱的身体当中，他依靠神，而且赞美神的话。因为神的话不像人的话，神的话有力量，神的话能安慰，能鼓励，能给我们希望。我依靠神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是人能颠倒我的话，人能够说谎造谣伤害我，人能够像哈拿的对手，就是他先生娶的另外一个小妾，天天在那个皮尼拿天天在用话语伤哈拿。人很能伤人的，尤其我们的舌头很会伤人的，我们不要让他去做一个伤人的工具，我们多让我们的舌头做安慰人的工具。那就要多有神的话在我们心里。神啊，我向你所许的愿在我身上，我要将感谢祭献给你。许愿呢，这个事情我们新约也有做，保罗也许过愿，不过严格的说我们不用许愿。什么叫做许愿呢？那么在世俗在圣经里大概都是这样，我要请神为我做一件很大的事，很难，对我又很重要，于是就许愿，主啊，这件事太难了，也太烦你了，我平常没有多奉献，没有多来教会，对不起，我现在许愿，如果你做成这件事情，我就奉献多少钱，或者我就做多少义工，我就怎么样。我觉得不应该做这样的许愿，因为做这样的许愿往往有几个错误的观念。第一个就是神的能力有限，譬如说我的儿子感冒了，我不许愿，感冒过两天就好了。我的儿子得癌症了，我这样许愿，哦，主啊。我就碰到过一个姐妹，那时候我在华盛顿教务主任，她来找我满脸愁苦，她说她妈妈10年前得了癌症，本来医生说必死，他就许愿，如果你治好，我就到非洲去宣教，就真的好了，很健康，但他不想去非洲宣教。每年考神学院的时候，他就很有罪恶感，就想办法不来考，想办法不被录取。他说我今天实在受不了了， 我许愿没有还，神要怎么计算我这个罪恶？我说姐妹，你欢欢喜喜的不要去非洲宣教，你妈妈得医治跟你去非洲宣教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妈妈得医治是上帝爱她，上帝的恩典，跟你许愿没有关系。就是我们许愿常常是觉得一件事很难，哎呀麻烦上帝太多了，所以许个愿让你事后有点满足，让你现在也愿意帮助我。各位，对上帝来讲，医治癌症跟医治感冒是一样容易的，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他的一切事情包括神为我们所做的都是白白的恩典，不是我们许了这个愿许了那个愿。神不需要我们，我们需要神，而神就把一切的丰富给我们。我向你所许的愿在我身上，我既然曾经许过愿，我就一定会把感谢祭献给你。那么让我们用信心代替许愿，相信神的大能大力，相信神会成就每件事。我就常常用信心向神求，也用信心感谢他。因为你救我的命脱离死亡，你岂不救护我的脚不跌倒，使我在生命光中行在神面前吗？我经过这么多的艰难，事实上可能最艰难的是雅各，他从母腹中就在跟哥哥打架，两个人打得你死我活的，打到两个人都进了坟墓才停止。我们要求神救我们脱离死亡，死亡离我们其实很近的，我们岂知下一步路会不会就走到死亡的路上？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知道神眷顾我们。血气之辈能把我们怎么样呢？能叫我们伤心，能叫我们难过，能叫我们痛苦，能叫我们不舒服。但是我依靠上帝，我能够得胜。这是56篇，我们再看57篇。也是一个艰难的时候的祷告，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过去。耶稣有过类似的比方，就是我们像小鸡，上帝像一个老母。